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30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政府正在是打算通过修改香港以及是澳门基本法的附件，让全国人大最近匆忙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同样适用于港澳，从而禁止这两地的外国公司或者个人遵守或者执行外国政府针对中国以及是中国官员制裁的规定。根据《华尔街日报》以及多家中外媒体的报道，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7月27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将在8月17号至20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主要的议程包括在审议增加香港基本法以及在澳门基本法附件三的时候，将最近全国人大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内容增列其中，让反外国制裁法同样适用于港澳地区。在上个月，为了应对美欧对中国官员以及实体实施的制裁，北京的全国人大匆忙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对决定以及实施对中国制裁的外国实体和个人进行反制，包括拒发签证、不准入境、注销签证或者是驱逐出境、查封、扣押、冻结在中国境内的资产、禁止或者限制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他们进行有关的交易、合作等活动，以及是没有写明的其他必要的措施。华尔街日报在报道当中还指出，中国反对外国制裁法适用于港澳之后，很多在两地运作的外国公司和个人在中美两个政府之间陷于两难的境地。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公开表示，由于新疆的形势非常敏感，他非常不可能明年去中国出席北京冬季奥运会。由于北京被批在新疆及香港等地侵犯人权，拜登政府亦都正在同盟国磋商，希望对北京冬季奥运会采取一个共同的立场。拉布星期四接受英国天空电视新闻台广播的采访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英国的约翰逊政府一直不愿意附和反对党工党提出的对北京冬季奥运会实施政治抵制的要求，但是拉布则是表示，各位内阁部长可以决定降低英国在北京冬季奥运会上面的政治能见度。在被问及到他明年是否会前往北京出席冬季奥运会的时候，拉布坦言他是很怀疑。他紧接着说，当然新疆形势之类的事情非常敏感，我们是将会在政治外交层面来决定我们同与会的政治代表的层级，我亦都是非常之不可能去。英国议会上个星期通过了一个无约束性的议案，呼吁英国政府对北京冬季奥运会实施外交抵制。随着 Delta 病毒变种在美国各地造成了新冠病例迅速扩散，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非军职的联邦政府雇员必须要接种疫苗，否则将会定期接受测试并且戴上口罩。拜登总统在白宫东厅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每一名的联邦政府雇员都将会被要求证明他们的接种状态，任何不出示证明或者没有接种的人都将会被要求戴上口罩，不理他们在哪一度工作，每星期接受一次或者两次的测试，以观察他们是否患有新型冠状病毒，保持社交距离，而且一般不被允许旅行出差。白宫的一项声明说，联邦政府雇员是雇佣着是400多万的美国人，包括超过200万的非军职员工。拜登补充说，同样的标准亦都将适用于联邦承包商人员。他说，如果你想与联邦政府做生意，这样就让你人员接种疫苗。代表联邦员工的工会作出谨慎的反应。联邦员工最大的工会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负责人海利表示，他们是期待对工作条件的任何改变，包括那些同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以及相关程序有关的改变，都会在落实之前同我们的谈判单位进行恰当的谈判。100多名诺贝尔奖得主联署抗议中国对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干预。这些诺贝尔奖得主在7月28号的一份声明当中，对中国政府企图干预诺贝尔基金会以及美国国家科学院今年4月联合主办的我们的星球我们的未来的诺贝尔奖峰会表示严重关切以及愤怒。声明当中说， 呢次峰会聚集咗世界各地唔同年龄嘅国际思想领袖，讨论人类面临嘅一啲最严重嘅挑战。声明当中话，中国驻华盛顿使馆三月底同四月初两次致电国家科学院嘅一名高级官员，要求唔好邀请达赖喇嘛以及系李远哲博士与会，并且在这次的诺贝尔峰会上发表讲话，使馆两次都被告知不会撤回这一类的邀请。4月25号星期日下午在诺贝尔峰会开幕前夕，国家科学院接到了中国使馆的一封电邮，要求不要准许达赖喇嘛以及李远哲发表讲话，要求再度是被拒绝。首次视频会议4月26号召开的当日，会议的视频传输遭到被认为是网络的攻击。4月27号发生的另外一次网络攻击是破坏了整个的平台。一艘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星期三穿越台湾海峡，这个是拜登总统入主白宫以来美国海军舰艇第七次穿越台海，至今为止维持了在台海一月一穿越的频率。美国海军第七舰队7月28号发表声明说，白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在当日依据国际法例行穿越台湾海峡，美舰的这个行动彰显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承诺。台湾的国防部7月29号证实，美国导弹驱逐舰前一日由南向北穿越了台湾海峡。国防部向媒体表示，美舰穿越台海的时候，台湾军方透过联合情报、跟监以及是侦察，持续关注美舰航行的水域以及是天空，并且发现一切正常。18岁的苏黎萨里在7月29号在东京的奥运会女子体操个人全能决赛当中夺得金牌，她是这一届奥运会美国女子体操代表队当中最年轻的成员。李的队友西蒙拜尔斯星期二在跳马比赛当中未能顺利完成计划当中的动作，并且着陆的时候未有站稳，突然退出了整个女子体操团体决赛。李在这个之后被推到了闪光灯底下，虽然未有进行赛前的热身训练，李仍然是代替拜尔斯上场参加了规定动作的比赛，并且表现出色，帮助美国队赢得了银牌。除了是东京奥运会美国女子体操队当中最年轻的成员之外，李亦都是第一个入选美国奥运代表队，他就是这个庞大苗族社区的一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首宗国安法案件被告判囚九年，市民指判刑过重或激起民愤。香港首宗国安法案件星期五下午在高等法院判刑，现年24岁的被告唐英杰被指去年7月1号香港主权移交23周年及国安法实施第一日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标语旗帜的电单车冲过警方防线，并撞倒三名警员，被裁定煽动分裂及恐怖活动两项罪名成立。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星期四听取求情之后，在星期五下午判刑，表示被告犯案时经过计算及刻意对路面使用者构成危险，不接纳所有求情的因素。两罪共判监禁九年，驾驶执照亦被判停牌十年。据了解，被告将会就刑期及定期上诉。有市民批评判刑过重，不认为有阻吓作用或激起民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台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去年6月30号深夜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首宗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控告的案件就发生在有关法例实施不足24小时之内。案发时23岁，现年24岁的被告唐英杰，去年7月1号香港主权移交23周年和国安法实施第一日，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标语旗帜的电单车，即摩托车，在湾仔越过三道警方防线，并且撞向警员，导致三名警员受伤。唐英杰当场被警方拘捕，至今还押超过一年。 律政司其後以國安法煽動他人分裂中國和恐怖活動兩項罪名起訴唐英傑，案件今年6月底在高等法院經歷15日不設陪審團的審訊之後，負責審理案件的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彭寶琴和陳家信星期二，即是7月27日裁定唐英傑煽動分裂和恐怖活動兩項罪名成立，押後至到星期四，即是7月29日處理求情。辯方資深大律師郭兆銘求情的時候表示，這次是首宗涉及國安法的案件，他相信判決已經加深市民認識干犯國安法的嚴重後果。就煽動他人分裂中國罪，郭兆銘認為本案情節較輕，被告只是駕駛電單車展示旗幟，引嚟旁觀者拍手。如果情節嚴重，被告應該是煽動者，並且確實做出分裂中國的行為，又或者被告本身參與策劃和實施分裂中國。他認為法庭應該考慮根據條文判處被告五年以下的監禁。至於恐怖活動罪，郭兆銘形容被告只是魯莽駕駛，他駕駛電單車經過警方防線的時候有意避開警員，而且不是刻意攻擊警員，三名受傷警員傷勢亦都不嚴重，認為3至10年監禁合適，亦都希望法庭考慮兩項控罪涉及同一事件，將兩罪的刑罰同期執行。郭兆銘又表示，被告唐英傑是一個本性不壞的年輕人，他中五畢業之後曾經任職餐廳侍應，有急救知識，曾經在示威現場替傷者急救。至於撞傷警員的行為，唐英傑已經深感抱歉和後悔。辯方又呈上由唐英傑屋企人、朋友和前雇主撰寫的求情信，辯方又提及唐英傑的祖母早前患上癌症，或者會因為本案不能夠見他最後一面，希望法庭判刑的時候盡量寬容。根據港區國安法，恐怖活動罪的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而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的最高刑罰是監禁十年。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聽取求情之後，星期五即是7月30日下午判刑的時候表示，被告特意挑選犯案的日期、時間、地點等等，為了展示旗幟設定背景以吸引公眾注意。法官表示，案發的2020年7月1日尤為重要，除了是一年一度慶祝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的日子，亦都是港區國安法實施的第一日，而港區國安法亦都是因為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運動引起的安全問題而制定。法官認為當時有反華勢力大肆鼓吹香港獨立、香港人自決、公投等的主張，並且實施分裂中國和破壞中國統一的行為。法官表示，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的量刑起點是監禁6年半，恐怖活動罪的量刑起點是監禁8年，而恐怖活動罪的8年刑期當中，其中2年半應該同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的6年半監禁分期執行，其餘的刑期就同期執行，因此兩項罪名合共判監禁9年。法官表示，得知被告有悔意，但是認為被告認罪才能夠表達最明顯的悔意，並且會獲得應有的刑期扣減，不過被告否認控罪，因此不能夠以有悔意作為求情理由。法官又表示，注意到被告除了曾經犯下輕微的交通違規，屬於品格良好，但是本案兩項控罪情節嚴重，法官認為被告的良好品格亦都不是求情理由。由於本案是首宗國安法被定罪和判刑的案件，受到各界高度關注，有不同政見人士在法庭外聚集，有親中團體認為應該重判被告，亦都有市民聲援被告。到法庭旁听的香港市民 Chris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唐英杰的行为被控两项国安法的控罪不合理，而法庭判他监禁9年亦都是过重，他认为不会有阻吓作用或者会激起民愤。
我觉得就我来讲就不是阻吓，这个是一个即是激起香港人那个愤怒的心的一个行为来，我觉得是。 即係以我嚟講，我就唔會覺得係阻嚇咯，我只會更加嬲咯。即係作為香港人，
警方不斷以防疫四人限聚令驅趕法庭外聲援唐英傑嘅市民，但係親中團體嘅成員有共同目的超過四個人拉橫額同埋手持標語，要求重判唐英傑，警方就准許佢哋留喺法庭外示威。Chris 質疑警方執法雙重標準，令到好多市民唔服氣。
即係我哋香港人有句説話就係唔鋸，點解嗰班所謂親中人士，佢哋可以為所欲為咧？但係我哋自己即係普通一般市民想做翻自己嘅嘢就唔得咧？點解係咪先？唔 make sense 咯，我覺得。
Chris 坦言喺防疫限聚令同埋目前嘅政治環境之下，難以有機會上街發聲。佢認為支持黃色經濟圈，寫信俾在囚嘅抗爭者，到法庭旁聽聲援抗爭者同埋送囚車等等，都係繼續發聲表達不滿嘅方式。Chris 又認為仲有好多香港人唔會屈服於極權之下，
因為大家都係香港人，咁我就。同埋我係極度不滿呢個極權嘅，我係一個好討厭極權嘅人。佢係越打壓，我就唔可以咁易低頭。係，我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係有一種即係好堅強嗰個心態，係永不低頭。
到法庭旁听声援唐英傑的香港市民刘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认为今次的判刑过重，但是作为国安法手中定罪和判刑的案件，对日后同类案件会有指标性，至于会不会产生阻吓作用和对言论表达自由的影响，他认为国安法的红线仍然未有清晰的指标，目前难以估计相关的影响。
我覺得是一個指標性咯，即係我覺得是令到之後判嗰啲案絕對是因為攞呢樣嘢係一定去做個指標咯。咁你話阻嚇嘅嘢，咁其實條線而家點樣定去判呢個罪，其實而家都冇人可以攞到個好準確嘅答案。
65岁土生土长的香港市民何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认为唐英杰判监九年是太重，在最黄金的年轻岁月要在监狱里面度过，他觉得这样很可怜。他慨叹香港由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变成一个言论处处受禁的社会，他流泪反问当局是不是年轻就有罪。
即我觉得他那支旗是不是这么重要呢？即係點解香港依家淪落到連呢支旗呢幾個字都可以話叛國啊，或者可以顛覆啊，之類之類咁大嘅罪咧？咁樣咯，即係我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真係都幾廿歲啦。咁但係我就覺得，即係點解香港淪落到咁樣？即係當然後生，依家係咪真係後生就有罪咧？咁我點解呢個政府會搞到咁樣？即係。我真
的准备送囚车声援唐英杰，化名香港人的市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判刑过重，他认为是企图打击香港人的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香港人又表示，北京制定国安法的目的就是要震慑香港市民，甚至压抑香港市民的身份认同。他会继续坚持留在香港，继续抗争，声援在囚抗争者和守护香港独特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其中一名辩方大律师刘伟聪离开法庭的时候，向记者传达唐英杰的说话，表示好多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时间会过得很快，他会撑住，大家都会撑住，就好像香港的运动员一样。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被告将会就刑期和定罪提出上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北京抛出了清单底线，美国学者呼吁拜登压制美中关系继续下滑下去。继美中阿拉斯加会谈之后，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这个星期在天津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副外长谢峰的会谈引起各方高度的关注，美中关系是不是急转直下，开始头破血流呢？在美中两国以及美国国内都引发了不同的反应。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中方对天津会谈的对外宣传口径是对美方提出了两份清单，三条底线，四个停止。这个不太是对中国国内已经亢奋不已的民族主义情绪火上加油，而美国以及西方媒体看到的则是这次会谈充满了火药味，中国未有缓和强硬言论的迹象，凸显世界两个最富有的超级大国之间日益敌对的关系。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担忧美中关系擦枪走火，希望双边关系走上正轨的呼声开始出现。年逾九十，一生关心研究美中关系的纽约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孔杰荣呼吁拜登总统就美中关系发表正式的演讲，以扭转美中关系的继续下滑。孔杰荣对美国之音的一份电邮当中表示，现时是拜登总统发表重要讲话压制美中关系的逆势，告诉中国以及美国人民一些坚硬事实的时候。他说拜登总统不能够因为在一个分裂国家的很多问题上需要获得公众的支持，而扭曲以及危及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而中国亦都必须要表现出某种的意思，放弃他们对中国民众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煽动。他还说，在美国的自由派社区里面，一个越来越大的运动员迫使到拜登对中国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民主党的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几乎全盘继承了前共和党总统特朗普的强硬对华政策，包括对华贸易战，甚至加大了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制裁。特朗普总统虽然败选，但是他的支持者人数依然可观，他本人亦都试图卷土重来。特朗普政府的国务卿蓬佩奥曾经表示，中国是特朗普总统的未景事业，这些都是被认为是制约拜登总统对华政策的强大国内政治因素。孔杰荣说，美国有自己的要求清单，现时是需要是美中双方相互承认，是时候坐低落来讨论，并且尝试逐一解决一些现有能够管理的问题，如果未有解决问题的方案的话。他还表示，非外交会谈两次已经是进行了，但是他认为这两次的会谈启动了一个酝酿的过程，我们必须要建设性地向前推进，而这个将会需要美国总统的领导来取得进展。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认为，美中关系恶化的关键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果套用中国官员常讲的一句说话，这个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他说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香港、台湾海峡、东中国海、新疆、西藏等的所作所为作出的反应。不生从事美中关系的学者作家夏伟在电邮当中说，换句话来讲，北京似乎忽视了这样的一个现实，和美国关系的螺旋式下降主要是由他的自身的战狼外交政策所导致。7月26号至27号，副国务卿谢尔曼在访问一些美国的亚洲盟国之后，在经过和北京的一些接触之后，在天津先后和中国副外长谢峰、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天津会谈之后，中方开动宣传机器高调报道，中国外长王毅给予美国划了三条底线，补了一课。副外长谢峰亲自向媒体介绍对美国提出的两份清单，搞错了清单包括要求美国无条件撤销对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的签证限制，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等等的内容。中共战狼官媒环球时报称此举是史无前例，令世界震动，中国网络平台上面的小粉红是大呼吐气扬眉。这些都是给予中国国内民众听的。独立法律学者余平对美国之音说，美方对中国是表里如一的，就是要同中国一直竞争下去，但是拜登政府的底线是不要擦枪走火，要管控风险，为双边关系筑起护栏，这个就是副国务卿谢尔曼去中国的目的。余平表示，中方其实心里面亦都明白美国的意图，亦都知道美方想管控风险，但是对外仍然是要用爱国主义这个东西往最高的层面上面去批。前苏联崩溃及冷战的结束，使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黯然失色，中共唯一的能够动员民众维护他们执政合法性的，就是高举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大旗。 習近平上台之後，採取了重拾毛澤東意識形態以及強化百年不辱民族復興的雙管齊下的方式。但是這次最新的外宣內化努力，究竟會有利於還是有害於中國的自身利益？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利明章是指出，即使是拜登政府一直在考慮中國現時的公開要求採取的某些步驟，但在收到這份糾錯清單之後，這樣做在華盛頓或者是在政治上已經是為不可能。孔傑仍認為，在一些問題上面雙方都不會讓步，比如是美國會繼續對中國在新疆、西藏、香港以及中國各地維權人士的維權律師的鎮壓進行譴責，而中國在習近平領導之下亦都不大可能在這些問題上面讓步。但是孔傑榮認為，在危險日益增長的台海方面可以取得到進展。他說美國可以停止向台灣派遣官員以及軍事上有象徵意義的做法，同時亦都可以採取進一步的非官方措施來表明我們對台灣安全亦是持續發展的支持，但是北京必須以減少他們對台灣公開壓力所作出的回報。獨立法律學者余平認為，拜登政府向美中關係未來的走向是選擇不多，而中方對美中關係未來走向握有更大的主動權。7月28号，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秦刚抵达纽约，准备到华盛顿走马上任，但是美国驻华最高外交官仍然是林办，拜登政府迟迟不提名驻华大使亦都有现实的考量。余平表示，因为华盛顿现时对华鹰派观点占据上风。余平说，中方如果不作出某种善意的回应，拜登政府亦都无法具体改善美中关系。習近平的班子如何靈活變通地處理同美國關係，實際上決定了未來美中關係的發展方向。余平認為，習近平的前任江澤民以及胡錦濤在處理對美關係方面具有更大的靈活性，亦是貫通性。這個亦都是江澤民同胡錦濤能夠讓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以及南中國海撞擊事件軟着陸的原因。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夏偉認為，北京在這次處理天津會談的手法似乎執意是要對等方式來回應美國的批評以及制裁，但是夏偉問北京真的能夠做得對嗎？舉個例來說，如果美國是這樣做，中國能夠允許50名的美國等外國記者持有保證的簽證進入中國嗎？夏偉點出了北京慣性思維當中的中國特色，而這個特色在習近平時代尤為突出，這個就是將任何讓步看作是軟弱的表現。但是夏偉說，實際上如果妥協能夠保護一個國家的安全以及世界上的地位，它可以是一種力量的表現。這個就是中國的不靈活性可能會危及到整個經濟成功的故事的地方。夏偉說，如果為了台灣統一或者是對整個南中國海提出主權要求這樣的非核心利益的事情，雖然北京將他們的定位是核心利益，而犧牲中國已經取得的巨大發展進步，這個將會是幾咁可悲的事情。夏偉說，如果中國願意真正創造地是思考以及靈活地談判，他相信他會在拜登政府當中找到是熱心的合作伙伴，因為拜登政府想要的就是解決方案而不是競爭。他還說，北京對天津的會談作出的兩個清單、三條底線、四個停止的宣傳努力，雖然進一步是推動了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但是在自由社交媒體上面他是遭到網民的嘲笑。其中是有一個是的嘲笑，就是說最重要的就是取消不法簽證給共產黨員以及是直系親屬到美國。美方問為什麼？因為他們的家和他們的財產都是在美國，這個是他們的人權。朱坤和就說，本來已經為要江山謀福利，現時一拉清單全部是為自己爭取去哪一邊的機會。盜賊院是在海外暗察使就寫說，其實是哀歌那一条不是自己主权范围的事情，还是要跪求美国不要添乱。这个令人想起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演讲，他的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就解释说，这个令人想起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演讲。 佢話：呢一屆政府劃清楚中共同中國人民嘅關係，指明咗中共唔等於中國人民呢個簡單而重要嘅概念。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方冰、柳玉報道。
中國政府近兩年嚟大舉整頓科技業，使得到中國科技富豪面臨政府嚴厲嘅打壓。喺呢個困境之下，包括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拼多多創辦人王珍、小米創辦人雷軍、字節跳動創辦人張一鳴等科技業嘅領導人，卻不斷大手筆捐款做慈善。分析人士認為，科技富豪早已經被中國當局盯上，因此佢透過慈善捐款，一方面順應當局嘅扶貧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亦都希望能夠避免被進一步審查嘅風險。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白榮光發自台北嘅報導。
中國嘅富豪大手筆慈善捐款風潮越嚟越盛行，其中科技業富豪近兩年嘅捐款額更加係超越其他行業，頗有向西方國家富豪急起直追之勢。根據福布斯2021年中國慈善榜的統計顯示，上榜的100名中國企業家現金捐款總額達到人民幣245億1千萬元，亦即是美金大約36億8千萬元，比去年大增 37%， 是繼2011、2017、2018、2019、2020年之後總額捐款第六度突破人民幣100億元，亦是首次突破人民幣200億元大關。阿里巴巴的創辦人馬雲去年以捐款人民幣32億3千萬名列榜首，超越去年榜首的中國恒大集團董事局主席許家印所捐出的人民幣30億元金額。福布斯中國說，馬雲引領阿里巴巴集團在積極參與新冠肺炎抗疫工作上作出貢獻，而騰訊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馬化騰就以人民幣26億元捐款名列第三。另外，胡潤研究院5月發布的2021胡潤慈善榜顯示，中國億級慈善家達到39人，是歷年來第二高。其中拼多多創辦人王珍去年捐出人民幣120億元，首次成為中國的首線。而字節跳動創辦人張一鳴就捐出了人民幣5億元對抗新冠肺炎疫情，排行第八。中國政府近兩年收緊科技業監管，使到科技富豪面臨前所未有的打壓，但面對當前的困境，富豪仍然持續大撒幣做善事。咁慷慨嘅善行嘅背後，有冇其他嘅政治考慮呢？前天安門學生運動領袖、中國民主活動人士王丹以電子郵件回覆美國之音採訪時話：富豪願意捐款，唔理點樣講，亦都係好事，值得鼓勵。但係中國整體嚟講，仲未有形成有錢人做慈善事業嘅普遍習慣。喺呢種情況之下，除咗少數情況，佢認為大部分慈善行為都有其他考慮，呢一點同西方國家大不相同。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陳建普就對美國之音話：西方慈善家嘅捐款係比較偏利他主義，覺得財富唔需要留俾自己下一代。喺呢一代，佢就希望將財富早應有效嘅應用，可能係研究亦好，或者係教育工作亦好，或者係對社會改變一啲運動亦好。但係中國嘅慈善捐款係利己式嘅，過去巨富嘅基金會大概係以採購或者藝文為主，比較熟悉嘅就係將故宮流落到海外文物買咗翻嚟，而家可以直接講係避禍式。中共高層早就劍指中國富豪，並且對他們所積聚的罪額財富發出警示。在去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參觀由清朝企業家張建所成立的博物館時，特別讚譽張建是一名愛國的民族建設者和慈善家，頗有以古喻今，暗示民營企業家要仿效的意味。今年三月，中共在批准第十四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更加大力鼓励民营企业要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澳洲国立大学研究员克纳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当局似乎已经将慈善作为财富第三次分配的工具，去改善民间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格局。 克勒夫話：習近平希望民營企業主回歸社會，這個背後的驅動原因包括降低中央財政負擔，減輕地方政府各項業務的負擔，同時亦希望借這個機會促進社會和諧，減少社會動盪的機會。而同時，中國政府多個部門持續收緊對科技業的整改行為，阿里巴巴的馬雲是被打壓最明顯的例子之一。他雖然風光地做了中國首富和第一大慈善家，但因為去年十月的演講的時候嚴詞批評中共的金融監管機構和制度之後，從此自公眾視線消失。關係企業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更加在去年的11月強硬被當局臨時叫停。中國對科技業的整頓自此就雷系風行。今年3月，中國網信辦和中國公安部門陸續約談小米，直接挑動阿里巴巴、騰訊等多間企業。官方說有關業者近期未履行對語音社交軟件安全評估的程序，亦涉及所謂的深度偽造技術的應用。4月底，小米和12間互聯網金融平台被中國的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聯合約談，亦被要求整改，內容涉及壟斷、成立金融控股公司的申請以及境外上市等行為。在這些氣氛之下，騰訊創辦人馬化騰4月承諾捐贈77億美元去協助解決社會問題，幫助鄉村地區脫貧。但分析人士普遍認為，呢啲捐款並不單純，恐怕有向中共交保護費以求化險為宜。咁認為騰訊近期屢次被約談，亦可能同佢哋為滴滴出行嘅大股東之一有關。咁滴滴喺6月底美國上市交易兩日之後咧，就被中國當局高調審查，仲要求佢哋嘅程式下架。7月10日，中國網信辦發布新規，要求超過100萬用戶的公司到海外上市的時候，必須向有關機構申報。這個等同敲響了中國科技業海外上市的喪鐘。跟住在7月16日，網信辦會同公安部、國家安全部、自然資源部、交通運輸部、稅務總局、市場監管總局聯合進駐滴滴。在分析人士眼中，滴滴前景堪憂。當局不斷整改科技業，呼號咗繼續大捐善款。手機大廠小米嘅董事長雷軍7月16日將佢嘅6億1600萬股小米 B 類股份平均捐俾小米基金會同雷軍基金會作為公益用途。以小米當日收市價28.25港元計算，捐贈額達到22億美元。雷軍捐股引發了中國網民的熱議，有網民在微博貼文說，捐給香港的同名雷軍慈善基金網上找了半日都找不到的官網，看不見慈善用在哪裡，亦不知道慈善基金做了什麼事。韭菜真可憐，天天被人割，還要大喊聲人，這麼多錢做善事總要有結果。另一名網民就說，美國拉住 G7 搞了全球最低稅率的門檻，科技公司不再擁有避稅天堂。不久之後，註冊地址在避稅天堂某某島的中國科技巨頭開始通過捐贈將股份從這些避稅天堂搬到基金會有限公司。王丹表示，中國是一個信息封閉的社會，對於捐款的真實狀況、去向、使用、監督都缺乏相應機制，尤其是這些捐款往往都要通過政府機關去發放，這個大大影響了捐款的信譽。而另外，餐飲外賣平台美團的創辦人王興亦宣布捐出價值大約20億美元的持股俾旗下的慈善基金會。而字節跳動的行政總裁張一鳴就在5月20日宣布辭去現職，以投身教育慈善事業。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張一鳴之前曾經被中共網絡安全及證券監管機構官員約談，之後字節跳動就無限期擱置海外上市計劃。針對科技富豪向旗下慈善基金會捐款的行為，陳建甫認為透露了民營企業家對中共的恐懼。他說，中共的心態是，如果你今日不將你的利潤成立基金會，將來如果中共覺得你違反了他們，你就過去的這些利益可能全部都充公，這個是富豪所擔憂的。如果今日不做這件事情的捐款，可能未來保有基金會營運的可能性都沒有。雖然民營企業家成立慈善基金會，但是陳建甫教授說，中共會毫不忌諱地將手伸入去。 佢話中共未來可能會對呢個社會慈善事業嘅管理辦法修訂更加嚴格，而且會指明希望企業向邊個方向去。呢個就係違反咗成立慈善基金會原本嘅初衷。可能未來會有啲衝突，但係中共大概唔會理呢啲衝突，佢會希望呢啲基金會向中共想要嘅政策去執行。王丹就認為政府唔應該介入企業捐款，一旦政治力介入就喪失慈善嘅美意。他說因為介入本身就違反了市場經濟原則，中共當局介入慈善事業某種程度上講是展現政治對經濟的控制力的手段之一，這是一種軟性的控制。從2021年胡潤慈善榜可以看到，教育是企業家去年捐贈的第一去向，佔比從前年的 31% 增加到去年的 39%。 順應中國當局的扶貧政策，用於扶貧的捐款佔比就從前年的 11% 增加到 24%， 捐款人數排名第三。不過富豪慈善捐贈的成長率和他們的創造財富速度不成比例，前39名中國最慷慨的慈善家的總捐款金額只是佔百富榜前39大企業家總財富6.5兆美元的 0.5%。 過去10年來百富榜企業家的總財富大增5倍，但是慈善榜捐贈過億的慈善家人數只是成長了1倍。專家說未來中國富豪的慈善捐款會不會常態化還有待觀察。哈里夫說科技公司以前慈善捐款佔公司整體獲利很少的部分，中國大企業主持續提高捐贈收入的發辦費有助於他們追上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企業捐贈統計數據。陳建甫就說短期中國富豪會做避禍式的基金會成立，後來會不會就好像比爾蓋茨這一類一個基金會每年都會捐出部分盈餘呢？這個可能要一些時間才可以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白荣光在台北的报道。
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正面临来自华盛顿和北京政界的双重重大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两个国家的新规定将会使其他中国公司更难追随这些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的脚步，限制他们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但是这些资金帮助互联网零售巨头阿里巴巴、在线游戏公司腾讯、叫车服务公司滴滴以及中国电信这类公司发展壮大。在北京监管机构已经表示他们计划好仔细审查那些希望在海外上市的国内公司，特别是在这些公司收集中国消费者数据的情况之下。專家說這些導致很多中國的公司開始重新考慮在中國之外的交易所出售的股票的計劃，而同時拜登政府正是推進一項實施2020年一項法律的計劃，該法律將會迫使外國公司從美國交易所退市，除非這些公司允許美國監管機構至少每3年核實一次他們的財務的審計，而中國政府對這些一直非常之反對。很多這些橫跨美中市場和資金的著名大型中國公司突然陷入了西方資本市場和中國政府之間的拉鋸戰。西方資本市場要求上市公司提高財務的透明度，而中國政府就小心翼翼地保護敏感的信息。這個緊張的關係如何來到得以解決呢？將決定世界上資本最雄厚、流動性最強的資本的來源地，就是美國股市能否向中國企業開放，這些亦都將會決定投資者能夠從在世界經濟之中正是發揮越來越大作用的中國公司那裡期待得到有多少的透明度。而中國企業高度依賴於美國資本市場的融資，單單在2021年前6個月就有34家中國公司開始在美國的交易所上市，籌集了大約124億美元的資本，並且為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帶來了數億美元的手續費。另外有20家公司計劃在今年交後市進行首次的公開募股 IPO。 根據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數據，截至今年5月5日，總共有248家中國公司在美國交易所上市，總市值是2.1萬億美元。 在这个月较早时在中国监管机构以违反数据使用和收集规定为由迫使直敌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之一将它的应用程序从中国市场下架之后该公司的股价暴跌。在宣布对滴滴进行调查的时候，中国当局对该公司所谓的违规的行为含糊其辞，但是表示这个举动是在度巩固海外上市公司的信息安全责任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拥有广受欢迎的短视频应用 TikTok 的中国公司字节跳动今年较早时候宣布将会推迟原计划在纽约进行的首次公开募股，而这个声明是该公司和中国政府官员会面之后发布的。该公司称自己存在未被具体指明的数据的安全问题。专家又表示，这类政府调查结果是为了促使中国企业重新考虑在美国或者其他外国市场进行首次公开募股。在对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实施新审查的同时，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向国内公司表明中国的交易所是筹集资金的可行的选择。在今年年初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迫使中国电信在美国退市之后，该公司开始转移投奔中国的交易所。而在上个星期，中国监管机构同意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向公众发行84亿美元股票的计划，这些是十多年以来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一次股票的发行。虽然一些人担心中国政府正是采取阻止国内公司在外汇市场出售股票的早期的措施，亦都有另外一些人认为北京的目标并不是那么明确。他认为目前假设中国政府的目标是阻止这些公司在海外市场进行任何形式的上市的话，还是为时过早。这些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埃迪说的。他说如果这个就是目标，那证券监管机构本可以干脆拒绝批准任何正是在筹备之中的上市的计划。欧亚集团的资深领导人德里奥洛上个星期五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他认为北京的战略目标比以上设想更加是有限。他又说目前还不清楚北京的策略是不是比如强制所有公司在香港或者内地上市，因为他觉得这些在短期之内不是那么现实。他又说他认为北京方面正是试图拿捏微妙的局面。他又补充说他们正是试图俾中國公司同意喺上市之前先通過呢啲監管嘅障礙，咁樣佢哋就可以對呢啲公司進行一啲控制。不過佢又認為，佢哋仍然喺度努力解決一個長期嘅問題，就係佢哋是否會喺呢個對中國公司嘅審計問題上面同美國達成一致。因為最終呢啲將會係中國公司是否能夠繼續喺美國市場上市嘅一個非常重要嘅因素。美国要求中国上市公司接受财务审计的这个摩擦源于中国公司和大多数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公司之间的内在的差异。譬如在美国上市公司往往和联邦政府保持距离，这样就意味着当投资者要求这些上市公司提供有关它的运营和财务的详细信息的时候，政府的安全利益不会受到牵连。但是在中国，大公司往往从政府或者军队紧密交织，这样使到要求这些公司达到西方式的透明度变得没那么简单。专家又表示，中国公司和美国市场之间毫无疑问至少会有一定程度的脱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言人巴里说，一定程度的脱欧正在进行当中，而且似乎不可避免的。他说整个关系正是处于一个拐点上面。他表示为了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分道扬镳，尤其是中国将会必须改变他的行事方向，而这些在目前来看是不是挺有可能的。巴里又说他们在中国的公司的报告说他们在中国的业务持续盈利良好，但是由于双边关系恶化，他们越来越担心未来在前景变得更加明朗之前新的投资将会减少。好似其他人一樣，巴里亦都對出現一個可能防止雙方重大損害的解決方案抱有希望。 他表示特朗普政府谈判达成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能成为实现某一种平衡的一种手段。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共二十大临近，政治枢纽的人事布局引发各界关注。专长中共政治精英研究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习近平打破太多的制度，因此会执政几耐没人知道，这样令到他的接班人是哪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即使习近平钦定了某位接班人，两个人亦都无可避免地出现核心只有一个的矛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共二十大明年登场，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在十九大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二十大会持续连任。但是即使习近平持续执政至到2027甚至2035，终究会有交班的一日。专家表示，习近平已经打破中共接班的政治惯例，习近平的接班人要如何在习近平的核心下承接大位，中共将面临着有序接班或者是无序接班两种不同的挑战。简言之，后习近平时代才是最大危机的开始。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主任、东亚所特聘教授寇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共领导人的权力在毛泽东的时代过分集中，邓小平反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改采权力较为分散的集体领导，江泽民与胡锦涛的时代继续沿用，但是到了习近平的时代又反转过来。如果去总结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权力集中，呈现在个别领导人的权力集中、党委的扩权，以及是国家对社会控制力量的强化三个方面。
习近平是拿毛时代的那个权力集中的方式来解决，从邓到江到毛时代，
表示习近平是拿毛泽东时代那个权力集中的方式来解决从邓小平以及到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决策出现的问题。看起来虽然变来变去，但是一个很核心的就是不变的，就是完善强化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个方向是不变。寇建文表示，习近平权力集中的结果固然解决了过去胡锦涛时代九龙治水的问题，但是亦都产生了一些的后遗症，比如是官员凡事都是要请示上层，上层官员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来作决策，这个亦都导致了如果不是高决策者所关心的议题将不会受到重视。另一个问题就是缺乏纠偏、纠错机制，鲜有由人敢指出领导人的错误，所以毛泽东时代出现的问题，习近平时代亦都有可能会出现。再来就是自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来，中共政治高层精英所形成的一种光荣退场的默契，现时已经是不复存在，造成现时的政坛精英的权力斗争远比江泽民以及胡锦涛时代重要激烈，因为输的人可能会全家都会被做。寇建文表示，从前即使是权力斗争的输家，他们退休之后仍然是可以享受退休应该有的政治礼遇以及生活待遇，他们的家人亦都可以经商或者从事其他的工作，不会受到限制。但是习近平是对共产党官员表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一辈子的事，所以官员即使退休五年都可能会有事，比如是周永康就是一个被抄家灭族的典型例子。
也许在习时代的时候，他现在声势大，不见得有人敢去造反。
寇建文表示，或者在习近平时代声势大，不见得有人敢去造反，但是到他的末期或者后期，新的领导人再上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还可以好像习近平那维持这样的方式，以及是那个时候的权力斗争会不会变得更加激烈，他个人觉得值得是大家去注意。所以习近平时代不见得会出大事，但是后习近平时代的不确定性是会增加。寇建文指出， 中共領導人的權力繼承慣例大致是有兩個特性，一個是年齡的劃線，68歲即使是不尋求連任，第二個是梯隊接班，亦就是會刻意挑選一些年紀比較輕的人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裏面，令到整個領導班子形成至少兩到三個年齡層。邱建文舉例，2007年的時候胡錦濤十年任期已到，他當時就特別是找到一些1950年代出生的人，就好像李克強、習近平、汪洋進入去領導班子裏面，還有包括一些1940年代末期出生的人，比如是薄熙來、黃岐山，他的用意就是讓那些將來預期要接班的人先歷練過，等五年一屆之後再更上一層樓。即使胡錦濤本身亦都是在1992年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後一共是歷練了10年才當上總書記，習近平亦都是如此。不過他說，但是這樣的接班機制到了胡錦濤的後期，在習近平上台之初就開始鬆動。邱建文分析說，2012年的政治局委員裏面，孫政才是和胡春華兩人最年輕，從年齡上面來看是比較有可能當習近平的接班人，但是胡春華至今仍是未有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孫政才在2017年的時候被拔走，所以目前而言習近平時代的接班機制顯得是非常之不明確。
他已經打破了從鄧到江到胡時代裡面，
邱建文表示，他已经是打破了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里面慢慢不断演进所形成的接班问题上的一些政治惯例，已经是打破了。探究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7个常委里面，习近平被外界普遍预测二十大会持续连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年龄虽然未过68岁的红线，但是已经连任了两届国务院总理，按大陆宪法或者是不得不调岗，有人以中共过去对李鹏的安排来预测李克强可能会转任人大委员长，作为他退位前的过渡。其余五位常委栗战书的年龄最大，他和韩正两人到二十大的时候年龄都将会超过68岁的划线年纪，离开的机率高。其余三名的常委汪洋、王沪宁、赵恶济都是未到龄，而且仅仅是入常一届，仍然是有机会续任。邱建文表示，如果年龄划线和梯队接班的政治惯例仍然存在的话，二十大关于领导班子人事布局的第一个观察点，要从现时的政治局常委会甚至是政治局里面找跟习近平年龄起码差距10岁左右的人，1960年出生的陈敏仪，还有1963年的胡春华，算是比较年轻的，但是习近平究竟会执政到什么时候是一大变数。如果习近平执政到2027年，胡春华或者是还有机会，但是如果习近平执政到2032年，这样胡春华的年纪亦都会被判出局。习近平的执政越耐，就只能够越往后看19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邱建文说，第二个观察点就是在于负责组织宣传和统战工作的书记。书记处是全国信息流通的中心，以往在任期制满确定的目录之下，书记处的常务书记就是要准备接班，但是习近平打破任期的限制，接班的机制亦都变得不确定，但是仍然可以提出党的全面领导是否是强化。
在二十大之后，我们可以去观察，比如说有没有一个主负责财经工作的。
邱建文表示，在二十大之后，大家是可以去观察，比如说是有没有一个主要负责财经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亦都担任了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如果有的话，这个背后代表的就是总书记在财经决策进一步的扩大。邱建文表示，如果习近平的接班人是在习近平的健康良好的情况之下有序接班，他在习近平的核心之下亦都可能难以承接是权利，而且他在上台之后会不会变成新的核心，将会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一旦接班人变成新的核心，这样习近平就不是核心。 習近平和他的接班人之間就會出現矛盾，要不然就是接班人選擇活在習近平的陰影之下，承襲習近平的思想，但是習近平仍然是核心。
如果说他要变成真的新的核心的话，那就要看习近平要不要放接班人。
邱建文表示，如果话习近平的接班人要变成真的新的核心的话，这样就要看习近平要不要放权力。接班人如果要变成核心，到最后只能够从习近平手上拿，所以习近平和他的接班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好啦，咁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